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就是西方的圣经学者给他的称呼，叫做对观福音或者叫福类福音。你在基础读经法你也知道，因为叫 Synoptic Gospel、因为他这三卷书特别能够彼此对照来读，因为他记载有很多是平行的记载，大致上这三卷书都是这样记的，就是他从耶稣出来传道之前的那个预备期写一遍，以后就开始出来传道，而主耶稣开始出来传道之前他我再回头讲他预备期，包括比方他出生，后来他长大以后他受洗被圣灵充满受试探那个受洗受试探，这些都发生在约旦河的犹大地这里，也差不多在这个地方，就是巴勒斯坦的地图啊，我把这个图重画了一遍，这个比例不完全正确了哈，就是下面是西乃半岛西乃山，上来以后这个是巴勒斯坦，这是死海，那是约旦河，这个小的是加利利海哈，约旦河发源于北边的黑门山往下流，流到死海的时候已经流低过地平面好几百英尺，所以它流不出去了，而且沿途的各种盐分的冲击使得这个湖变成一个死的湖哈，就是它只进不出，可以继续的蒸发水分，可是盐分就越积越多，所以这是世界上大概盐分最高的一个湖水，去过的人知道它可以浮在上面，它不需要救生圈就可以浮在上面。那这个耶稣大概是在这个靠近死海附近的约旦河这里受洗的，有可能啊，在犹大地。那以后呢，主耶稣受洗之后他就回到加利利，他一生传道的时候比较长的时间是在加利利啊，在加利利传道。那大概他在加利利做工大概有两年左右的时间，或者是更长一点，之后他就感觉到他钉十字架的日子近了，他就离开加利利往犹大去。好，那马太马可都把整个的他的记述集中在前面一段是他的这个预备期，然后呢接下去他在就提到他在加利利的事工，加利利事工完了以后就提到他就来到耶路撒冷，是最后一次来到耶路撒冷，在那边待了差不多一个礼拜左右，发生了许多事，最后他就被卖以后钉十字架。好，所以马太跟马可福音大致上都可以分成三大段落，一个就是耶稣的预备期，就他出来传道之前，另外一个就是加利利的传道，再来就是最后一个礼拜一直到受难复活升天，了解我意思吗？好，那所以他们彼此可以对照，大致上都是这样。那最好你读马太马可你也记得一下这整个的概念，像马太福音他前四章是在讲他的预备期，第四章就讲到他受试探了，他已经受洗被圣灵充满以后受试探，接下来就提到他在加利利传道。好，那一直到二十章左右他才骑驴进耶路撒冷，马太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记载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那之后从二十一章到二十八章就记载耶稣在耶路撒冷最后一个礼拜发生的事情。马可呢没有记载很多预备期，他在第一章大概讲了不到半章就已经讲完了他所有的预备期，就开始传道了所以马可是干净利落的，很快就直接切入耶稣所做的事情。那差不多也是差不多到十章左右，马可福音第十章左右就记载主耶稣离开加利利来到耶路撒冷最后一个礼拜的事，一直到十六章啊，所以不会太难记的哈。马太是前过了二十章之后，二十一到二十八章是记载最后一周，马可是十一章到十六章 记载最后一周，就这样蛮好记的，对不对？啊，你记得这些这样的分段的这个大概的纲要，会对于你熟悉圣经也有帮助。那路加也大致上是这样的，可是路加其实它有一个蛮独特的记载，虽然它跟马太马可都合称为福类福音或者对观福音，彼此可以对照的读，其实路加还是包含了不少跟马太马可不一样的东西。特别在哪一方面呢？在路加福音你会看到它也差不多前四章跟马太一样，前四章是代表耶稣的预备期，这个其实很好记啊，就是马太跟路加都是在第四章的时候讲耶稣受试探，这是帮助你记忆的，用一个这样对照比较容易记得。我将来考试的时候会考说路加福音第四章讲什么，虽然这个我常常这样说，虽然这个跟你知道不知道第四章讲什么跟进天堂无关哈，而且圣经的分章跟分节是后来的人分的，不是作者原作者分的，可是我们会在读的时候记得这些会有帮助哈，比较会读得更好一点。所以路加的前四章也是记载耶稣的预备期，然后就记载耶稣来到拿撒勒，拿撒勒是在加利利，对不对？在拿撒勒会堂，他就人家递给他以赛亚书，他就翻到以赛亚书61章，就读了一段经文，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啊，要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要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他就读完，他就把圣经合起来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这里中了哈。那他这样宣告我的弥赛亚，他就开始在加利利一个施工。可是路加有一个特别的记载，就是当耶稣结束加利利施工的时候，路加并没有直接记载他就到耶路撒冷，没有。马太马可都记载他直接到耶路撒冷，因为你发现他结束在加利利施工以后，一下子就记载耶稣来到耶利哥了。耶利哥是在耶路撒冷的旁边附近的地方，耶路撒冷差不多在这里啊，耶利哥差不多在这里。很快就记载他来到耶利哥，准备进耶路撒冷城。在耶利哥，他不是至少做了两件事，一个就是医治一个瞎眼的巴底买，好，另外一个是路加才记得，就是他帮助了一个人叫撒该，我觉得那个也叫医治，那是心灵医治啊。一个是身体的医治，一个是心灵的医治。我们在冬令会讲过这个，对不对？那可是路加并没有在记载耶稣结束加利利施工的时候立刻就记载他就来到耶利哥了，这中间还经过很长的篇幅，事实上有差不多10章的篇幅，那是路加很独特的记载，就是当他结束加利利施工的时候，他就往南走，他要到犹大去，他知道那是神父神定规他要去的地方，他在那边要钉十字架。可当他往南去的时候，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对不对？可是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我想他走的路跟以前并不完全一样。以前他往撒玛利亚去，不是在这个叙加的井旁遇见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后来那里很多人听他的传的道就信主了。可这一次他显然遇见了另外一批人，而那一批人并不接待耶稣。所以你记得约翰跟雅各说什么？主啊，要不要我们求天上的火降下来烧灭他们？主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好，今天我们讲到约翰，讲到他是爱的使徒，他原来可不是。原来主耶稣给他一个绰号叫什么？
雷子，
雷子，翻的翻的，这个雷子。那就是他晚年的时候，他也并没有变成好好先生，他没有了。我们有的时候借着约翰的书信讲的爱，我们其实有点误解圣经讲的爱的味道。我们讲的爱就好像啊，什么都很好啊，没有那个爱啊。那圣经讲的不是这样。事实上，约翰写书信的时候，有的时候语气很凶的。他说：“如果你没有爱心，就是杀人的。”他在另外一点书说：“那些人，传不正确的教训，他说我们不要接待他们，连问他的安都不可以。 所以约翰有很凶的地方哈、哦。如果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人不守规矩，如果教会的同工或者牧长要处理这种事情，要教会纪律 church discipline， 很可能马上就遇见弟兄姊妹说要有爱心。可是你的爱心从哪里学呢？很多从约翰学的。可是那个约翰讲过一句话说，像那样的人，如果他们不守规矩或者他们影响别人，就不要接待他，连问他的安都不可以，你跟他打个招呼都不要，就看他像不认识的人一样。有的时候需要的，为什么？那个不是在逞血气之勇，那个是为了要表明他们错了，盼望借着这个让他们可以醒悟，可以悔改。保罗也讲过一样的事哈，所以我们要留意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的，而不要用我们的思想来想神的事哈。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神说十句话，我们读了一句以后，其他九句就我们自己推测了，对吗？哦，圣经说要彼此相爱，我完全接受，一定要彼此相爱。接下来如何彼此相爱呢？照我的方法，我认为怎么样彼此相爱就怎么样彼此相爱。如果圣经只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从此以后就让我们自己去揣摩怎么彼此相爱 ，OK， 你也是有可以去揣摩。可是圣经不是这样，圣经给我命令要彼此相爱以后，有没有教导我们怎么彼此相爱？有哎，很多的经文哎。那些我们都要去读，而不要也要去遵行，而不要只是拿了一个彼此相爱的命令，然后就照我的方法去彼此相爱。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们基督徒一定生活要以信回和法度为标准，常常以神的话为标准。对不起，我又岔出去了啊！无论怎么样，主耶稣带着门徒经过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主没有跟他们起冲突，主就做什么事？他转往别的地方去。很可能，很多圣经学者相信主耶稣就穿过约旦河，不走撒玛利亚人的境界，他走另外一个境界，在这里有一个罗马的另外一个省份叫比利亚。他走比利亚的境界下来，然后来到约旦河的南端，也就是在死海的北端哈、啊，约旦河入口的地方附近，主耶稣穿过约旦河进去，所以他会来到耶利哥。这是一个当时的路，一直到今天还有这样的路。现代的很多这里的公路还是仿照当时的旧路开的，因为整个迦南地的地形是很特别，它有很多山脉，所以它能够坐路的地方本来就是差不多那样，所以古代的马路跟今天的马路用的位置差不多，没有差太多啊。那很有可能是这样进来，所以它经过耶利哥再进到耶路撒冷。如果你熟悉圣经，你又脑筋动得快的话，很可能你会想到这条路线其实是以前就有人走过的。谁走过你知道吗？约书亚。约书亚带领百姓进迦南地就是走这个路线。今天晚上我们讲的旷野历程，也许今天晚上还不会讲到这里啊。可是以色列人从西奈山出来以后，摩西带领他们本来来到迦毕斯，要从南边就进去，后来他们在这里12个探子，有10个探子讲不信的话，以后他们不能进去，神使他们在旷野漂流了38年，都在这个附近漂流。等到40年满了以后，神要再带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就不从原路了，神就绕一圈，就来到摩亚地，有没有？生命记就是在以色列安营在摩亚地，那里用3个名词讲这件事，叫做摩亚地，叫做约旦河东的摩亚平原，在耶利哥的对面。你记得这3句话啊？我们在上旷野历程，迟早要读到这3句话，在民数记21、22章那里提到，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叫做约旦河东的摩亚地耶利哥的对面，那就是这个地方，对不对？这是摩亚地、摩亚平原、约旦河东对的，正对的对岸的耶利哥，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后来他们进去以后，你记得约书亚带百姓进去，第一座城碰见什么城？耶利哥。这样了解吗？好，所以当年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走的路线，就是说 很可能就是后来主耶稣最后一次要钉十字架以前进耶路撒冷所走的路线。那路加从第九章开始记载这一件事，一直到他们来到耶利哥到十九章。现在请大家翻一下哈，先翻到路加福音第四章。我刚刚提到的路加福音第四章前面提到耶稣受试探以后，到了十六节啊，十四节就提到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什么加利利。以后他多半在加利利传道，这些这差不多有五章的圣经都是记载他在加利利的事。然后就来到第九章快结束的地方，看九章五十一节。九章五十一节，第九章五十一节，翻到呢？那你说什么？耶稣这一阶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一向不和嘛，看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们就不接待他。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嘛？”还有圣经根据的哈。那这个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主责备他们。以后主呢，五十六节结束的地方，主不同意他们，就往别的村庄去了。很有可能这个时候主的路线就比较多，是很有可能是走这个比利亚这个路线，有可能。好，然后我们来到十九章，十八章结束的地方跟十九章，十八章三十一节。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一节，这里说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所以他一直定义的往那个方向去。到了三十五节，就说他将近耶利哥的时候，这里有什么巴底买的故事？那路加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啊。啊，十九章就记载在耶利哥另外一个。耶稣的医治，就医治撒该的心灵，撒该的故事。那接下来一个记载他进耶路撒冷。所以从路加福音第九章快结束的地方到十九章，这里大概有九章或者十章左右的圣经，很可能那个内容主要是主耶稣在最后进耶路撒冷之前发生的事，有可能他在比利亚的境内。那那段时间可能并不是几天而已，虽然这样走大概几天就走到了，可是有可能主一路上也做许多的工作，所以很可能就是几个月的时间，几个月的时间。也就是因为这样，一般相信他的加利利大概只有两年，也许两年或者两年半左右在加利利。因为一般都相信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从他受洗到他钉十字架大概有三年半左右。现在没弄清楚，我们先来一点这样基本的尝试，我们再来进到路加福音的内容好吗？弄清楚哈。所以你看马太马可比较多记载耶稣在童年，然后受洗以后就回到加利利，加利利的工作做完了就来到耶路撒冷，然后在那边钉十字架。可是路加中间多插了一段，就是他从加利利到犹大，他经过比利亚有几个月的时间。而且很有趣的是，事实上路加福音从第十章开始一直到十九章，那里面的记载一大半都是马太跟马可没有的，所以如果说他是记载这一段是很有可能，对不对？哦，比方你听见了浪子的比喻，马太马可有没有这个比喻？没有，只有路加独特的记载，那个是记载的路加福音十五章，就是在我刚刚讲的这个篇幅之内。不义的管家、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有一个敲门要去求饼的那个比喻，法利赛人跟税吏两个人祷告的比喻，有一个寡妇求那个不义的官给他伸冤的比喻， 马大跟玛利亚，一个在耶稣脚前听到，一个为招呼门徒的事情而繁忙忙乱，这个故事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这个全部都是路加独特的记载，而都记载在我刚刚讲的这个篇幅里面。你现在知道我在讲什么啊？不过这个篇幅里面9章到19章也有少部分的经文是马太马可记过的啊，所以路加并不完全按着时间次序有可能，但至少我刚刚讲的一大半的这个从第10章到第19章的篇幅，大概70%-80%的经文都是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的，很可能就是特别记得主耶稣最后在这里的这个行程。那路加会特别强调耶稣这个好像定义往耶路撒冷去，而且这一路上的故事啊，也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这卷书其中一个特点就是要记载耶稣是一个完全顺服天父的人子，所以强调他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定义要去啊，他知道自己在那里是要钉十字架的，可是他知道他是父的旨意要叫他在那边为人类成全救赎的工作，他就完全顺服天父，所以路加多一点记载这些事情。那有没有一点大概的概念？啊，我还是插出去讲一点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被称为第四卷福音书，它的记法跟马太、马可、路加的不同，有在内容上面。事实上，很可能约翰记载的比较多是耶稣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因为主耶稣虽然在加利利传道，但是很可能他常常遵守摩西律法里面的规矩，就是以色列的男丁一年要3次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到圣殿去过节，知道吗？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节。所以约翰福音所记载，你会注意到多半是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只有很少部分是在加利利发生的事，像五饼二鱼那是在加利利发生的事情，可是很多的故事是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你看这个第一章那是在犹大这个地方发生的，耶稣刚受洗的时候招呼一些门徒啊。第二章是在加利利发生的，就是在迦拿的婚宴。第三章呢是在耶路撒冷发生的，因为那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来见耶稣。第四章在撒玛利亚发生的。第五章是在所罗门的殿那个廊子下面，西罗亚池子那里，西罗亚池子那个第四章，第四大池，那是在耶路撒冷啊。第六章是在加利利没有错。第七章以后，第八章都在过祝棚节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之后几乎全部是在耶路撒冷或者附近发生的事情，所以很有可能约翰福音记载的比较多记载耶稣来过节的时候发生的事，这个是马太跟马可比较没有记载的。教会传统的说法是，当约翰晚年的时候，其他使徒们都已经过去了，神保留这个12使徒中的老约翰活得最久，活到也许90几岁，他在使徒中间可能也是年纪比较轻的，那所以他在第一世纪要结束的时候，他大概也许80几岁或90岁左右，那门徒就整个百姓啊，教会基督徒就告诉老约翰说，关于主的事情，我们已经有这些资料，你一定知道很多别的资料，可不可以再给我们讲一点？也许他平常就会讲，但是他们怕他把它写下来，很有可能是因为这样，这是教会的传说了哈。约翰就写成了约翰福音，所以显然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就是要写一些马太、马可、路加没有记到的事情，所以他的内容一大半都是马太、马可、路加没有记的，只有很少数像五饼二鱼是这样前面的三卷书记载的。好，这个是我们先对路加福音做一个概要的这样记述啊，记得这个分段好不好？路加福音1到4章是什么？预备词。事实上你还可以更细分一点这个约翰路加福音第1章、第2章是记载耶稣降生的事， 第二章结束的时候记载耶稣的童年，就是唯一圣经记载耶稣的童年的一处经文，是路加经。所以我们说他是从玛利亚得到资讯就更显而易见了啊，因为玛利亚很有可能给他提供这个当时只有他跟他先生在场的事情的内容啊。第三章是耶稣受洗还有家谱，第四章是他受试探，然后就在加利利开始传道，一直到第九章他就往耶路撒冷去，然后九章结束的地方一直到十九章，也就应该说十八章结束的地方，他都在从加利利到犹大之间，有可能在比利亚。我们这不是一个推测，也有很多人接受的，但这个圣经没有这样写啊，就是很有可能是这样。那从十九章以后一直到路加福音结束二十四章，那就跟马太马可的最后几章一样，是记载耶稣经过耶利哥进到耶路撒冷，然后在那里最后一周发生的事，加上他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的事情，好不好？这样有一个大概的概念。那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我有一些地方会按着讲一讲，有一些地方不会完全按着讲一讲，但是我要按着路加福音的内容一张一张讲过去，好吗？第一章第五节，当犹大王犹太王，什么时候旧约的犹大变成犹太的？我们在旧约的时候，十二支派里面的那个大卫那个支派是犹大嘛，到了新约一翻开他变成犹太，怎么犹大变成犹太的你知道吗？知道不知道？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并不羞耻，因为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人认为那个有可能是传啊传啊就传错了，不过这个说法不太可靠，因为中国不会传来传去变成中国嘛，对不对？好，这个自己国家的名字怎么会传错了啊？那怎么样变了我们也不太晓得了啊。像这一类的生物学的可以，或者犹太人自己可以讲出各种不同的传说，但是没有人知道到底实际是怎么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并不是惭愧的事情啊，承认自己不知道。有时候也许反而好一点，明明不知道假装知道是很不好的。我们没有功夫在这个课程里面多讲一些新约圣经的背景，其实需要讲一点啊，因为你如果读旧约读翻到新约的时候，发现有时候新名词是怎么来的啊，都没有出现过的。旧约有祭司，可是到了新约福音书一翻开，怎么搞出一个什么祭司长？祭司长什么东西啊？祭司长跟大祭司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哎，因为旧约的大祭司只有一个，新约的祭司长可多了，怎么弄出一个祭司长呢？还有，新约忽然跑出一个东西叫会堂，旧约没有的；还有个公会，是旧约没有的；法利赛人，旧约没听过；撒都该人，没听过。那这些我们可能读新约福音书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需要稍微了解，那我想我们这个课程没有办法多做这些解释，也许一些参考书可以帮助你，可是我还是很简单的讲一点啊。因为从旧约结束到新约经过了有四百年左右，叫做两约之间，这个两约之间是旧约到新约之间，是圣经没有给我们什么资料的啊。虽然我们有别的资料，圣经以外的资料，但圣经本身没有给我们多少资料，就是别的资料对于我刚刚讲的这些也没有非常明确的交代，可是大致上我们有一点这样的了解。被掳之后，因为以色列人分散到各地区，他们不容易在以色列敬拜为他们整个生活的中心，所以再加上他们被掳是因为不遵守神的道，所以被掳的人后来虽然归回了，也只是一部分人归回了，他们分散在各地，这些被掳的百姓他们就比以前更加的注意神的话，就更多的注意神的话，因为他们过去就是不听神的话才被掳的嘛，现在他们有一个悔改的心， 很可能也加上以斯拉跟文士以斯拉的努力，所以呢，各地的犹太人就开始以这个，宣读神的话、讲解神的话、听神的话为他们敬拜的中心，而不像以前来到圣殿主要是外在的礼仪。OK， 了解我的意思？那这个也是神为福音做的预备，因为将来福音是要借着神的话去传扬。所以逐渐兴起一种新的阶级叫文士。文士有几个工作，第一，他们要抄写圣经，以前圣经不是像我们这样印刷，我们要抄写。犹太人他们那些拉比那些文士们抄写圣经都是很认真的，据说他们以前抄写圣经的时候，每一次要写到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们就暂停不写，去做什么呢？去洗个澡，好，洁净自己，然后才恭恭敬敬的写下亚威耶和华这个名字。再碰到耶和华这个名字，又在你真的很辛苦，你知道为什么吗？旧约一共有7000字写耶和华这个名字，你在写完旧约，你要7000字这样做。可是至少表示他们非常的慎重，非常的，即使后来变得有一点头脑四四方方的，但是至少原来的动机带着敬畏神的动机这样做的。那文士阶级不只是抄写圣经，他们要在会堂里面读圣经，可是慢慢他们发现并不到各地的人，就像在北美的华人一样，有的第二代华语已经有一点不太能听了啊，有的家庭有训练孩子就还好，有的家庭就慢慢第二代不太会讲华语，一直到第三代就更不会讲了。所以他们慢慢圣经不只要宣读，还要做什么翻译，文字还要做这个翻译的工作。在他们做翻译的时候，有时候会被打断，有人会说是什么意思啊，他们就需要解释，慢慢他们就不但要读还要翻译还要解释，就是文士阶级做的事。不过这个也带了一个副作用，就是他们后来解释来解释去，后来就越解释越多，有的呢就在原来的经文外面加了许多不是圣经原来的本意的一些解释。那那些解释传留下来到主耶稣的时代，有的时候对犹太人有很多束缚的作用，主耶稣称那个叫做你们祖宗的遗传，你记得吗？比方他们解释安息日，他们就对了来问拉比说，那安息日摩西说不可以挑担子，我安息日洗澡提一桶水算不算挑担子？拉比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好，开会决定，最后他们做了一个决定，认为你在安息日如果拿超过一个无花果的重量就叫做挑担子，哇，这可麻烦了。这里就知道为什么安息日的规条后来成为很大的束缚，主耶稣硬要来打破这个，他很多的逼迫都是因为他刻意在安息日做事，你知道，当然他是跟随天父。他们不但这样，他们认为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做，那么如果安息日有人生病去看医生算不算做工？哇，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拉比觉得如果没有这些问题，他们就失业了，他们总是要有事做，就开会。开会的结果，他们定下的规矩是说，安息日啊，你做医治的工作是不对的，因为那个好像是在做工，因为在影响你的身体变好，所以你一定要等到安息日过去才可以开始做医疗工作。就是问说，可是安息日有一个人跌了一跤，血流不止怎么办？又要开会啊，还有一个下了一个结论说，像那种情形你可以止血，但是你不可以使它变好。像犹太人这一类的规矩一直到现在有的还守啊，你知道正统的犹太人，就是那些守律法的犹太人，到今天到安息日他们不开电都没开关，如果明天电灯需要开，他们都玩前一天晚上先把它打开来。我认识有一个姊妹，她常常在耶路撒冷，她跟有时候跟犹太人一起住，有时候安息日前一天，到安息日有时候那个犹太人会预先告诉她说明天什么事情由你来做， 他不用守安息日，他们要觉得家里住了一个非犹太人也有方便的地方可以替他做，而且你要在安息日告诉他，这个前一天就要告诉他。那你可以想象当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个安息日的规条给神的百姓的束缚绝不是神要他守安息日的本意嘛。所以这是为什么主耶稣神父神常常要主耶稣在安息日做一些犹太人不喜欢的事情。他们还有许多别的规矩，像洗手的规矩，犹太人有要行洁净的礼，可是到后来他们就有很多这种规矩，因为如果根据那些律法确实很麻烦，因为他很容易沾染不洁。如果今天你知道那个壁虎是不洁净的，如果死了一只壁虎都掉到我的椅子上，你知道那椅子怎么样不洁净。如果我不知道你坐到椅子上，我跟着不洁净，不洁净就麻烦了，我就要去洗澡沐浴更衣，有的不洁净的严重一点还要去献祭，还要去圣殿里面让祭司撒那个除秽的水。好，如果我没有赶快去洁净自己，好，我就去坐在另外一张椅子上，坐完以后呢，姜牧师再去坐，姜牧师也不洁净，哇，这个可麻烦。所以你记得主耶稣有一次跟门徒去法利赛人家里吃饭，法利赛人责备他们说，为什么你的门徒吃饭你不洗手，他们不是像现代人一样注意卫生啊，发现有细菌还是近代的事情啊，所以他们不是为了卫生，是为了洁净的理，你知道吗？那为什么他们要洗手呢？就是因为有可能我不知道前一来沾染的不洁，所以他们都有常常从外面进来就要洗手。他们洗手可不是这样洗，那个时候也没有水龙头，他们洗手的时候，我现在讲的细节可能不太完全的，类似这样，拿一盆水从手这里倒就洗到这里来，再拿一盆水从这里倒再从指甲尖流出去，这样才叫做完全。啊，耶稣没有让他门徒做这些事，就被法利赛人攻击啊。啊，所以你会有一点了解，当福音书开始的时候，犹太人也注意神的话，可是有一些过度的一些现象是类似这样，这是主耶稣有时候要面对的事情。那些东西叫做你们祖宗的遗传，这个你们祖宗的遗传，犹太人这些整个的汇集许多世纪的资料写出来的东西是比圣经还大的一套书。有一个犹太拉比，我看过他的书，他这样讲说，有一次有一个朋友跟他说，他在研究圣经，他想要知道犹太人的关于这个塔尔穆德，就是他们的这个犹太人的遗传哈，这圣经的这些注释，请借我一用。那个人说，哦，你要开一部车来。他的意思就是跟他想要跟他借的这个人显然是外行人，他以为这个犹太人遗传可以借他一本书，他说请你开一部车来，他们就一整套一大堆的东西在那里的。所以主耶稣的时代已经不少，积到今天就是更多了哈。你这个我们有一点概念，这样读圣经的时候会多知道那个背景。至于会堂，那也是因为要宣读圣经而应运而生的，在各地犹太人聚集的。后来犹太人大致上有一个规矩，就是如果一个城市只要住有超过十户的犹太人，就可以有一个会堂。那在会堂里面，它有一个管会堂的，有没有？我们在台湾的教会管堂的意思是帮忙扫地、去开门、做清洁工作的。可是圣经里面的管会堂不是这样，你不要把它想错了。圣经里面那个管会堂的，就像教会的牧师一样，是会堂的领袖，是会堂的长老，他可以决定今天要请谁来读圣经，请谁来讲解圣经。那这些都是神的美好的安排，因为这个给主耶稣跟门徒开了很好的门。你看，无论主耶稣跟门徒都曾经进到会堂的时候，被管会堂的邀请，请他们来读圣经，请他们来讲道。像保罗，人家一进来知道他是一个有名的拉比啊，那请他讲道，没想到他讲的跟一般拉比讲的不一样，讲的是福音啊。所以有的人就听了就很受感动，接受了；有的人就不合他们意思，他就把他赶走。所以保罗经常来到一个地方，现在会堂讲道，后来如果会堂不接纳他，他就转往别处去传福音。如果会堂接纳他，就整个会堂变过来，就变成教会了哈。至于法利赛人， 那个大概是当两约之间的时候，犹太人遇见许多外邦人的冲击，有一些人就走向世俗化，可是另外一些人他们觉得他们应该坚守住神的道理，所以他们慢慢他们就被称为法利赛人。法利赛的意思就是分别的意思，完全分别为圣的意思。撒都该人的话，多半是祭司的阶级，他们叫撒都该人，因为他们自称他们是撒都的后代，也就是他们是正统的祭司。问题是新约圣经很有趣，就是那些特别是从事宗教活动的那些祭司们常常是最世俗化的，因为他们做祭司，以色列人因为没有自己国家的主权嘛，所以呢，他们在国家里面最被尊重的就是那些做祭司的人，就是那些宗教领袖。那所以当外邦人来的时候，他们知道要控制一个民族，一定要留意他们的那些有权威的当局嘛，所以他们就会去想办法讨好像这些祭司们，所以祭司们就很容易受世俗的沾染，就去走政治路线，去好像跟这些为了政治利益啊，去跟这些很好。所以你翻开新约圣经，你发现那些祭司们多半都是很世俗化的，而他们中间很多人是撒都该人。那你看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争论就知道，撒都该人不相信有鬼神，不相信有复活，他们的信仰已经失落了，有点像今天的新派了啊，这是我们对新约有一点这样的了解。那至于祭司长这种职分，有一种说法是这样，可以做参考，就是罗马因为知道犹太人的祭司们是很有权威的，他们是宗教界的领袖，犹太人都很听他们的，所以他不敢让一个人做大祭司做太久，做太久的话会势力越来越浩大嘛，将来自有为王怎么办啊？所以这个罗马有一段时间就规定犹太人的大祭司啊，一年一任。这个不是神的律法规定，神律法从亚伦以来都是大祭司死了才轮到下一位做。一年一任呢，那些原来做大祭司的卸任以后，他们当然不甘于只是做一个小祭司，所以呢，就给他们一个称号叫做祭司长，这是一种说法啦。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些大祭司如果不倒死的话，会积聚几年下来积聚许多的大祭司，不是吗？所以有一大堆的祭司长。那犹太的公会是因为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的主权，所以罗马给他们相当大的自治权嘛。所以呢，这个犹太的公会是他们的最高自治机构，有点像我们的议会一样。在中国大陆叫做人代会，是不是？所以算这样，这个是议会啊，就是公会。那这个公会原则上有70个人，它的成员是这样组成的，有22位文士，因为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他们的经典有22卷，就是相当于我们的39卷，因为我在基础读经法讲过，他们有些卷是合在一起的啊。所以有22位文士，有24位长老，他们有12个支派嘛，所以需要有24位长官，每一个支派分到2位哈。那有24位祭司长，因为大卫给祭司分了24个班次，加起来刚好22加起来刚好多少？70。其实应该说公会是71个，因为还有一个是大祭司。先了解了。所以犹太最高自治机构，可他们没有权柄定人的死罪，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主权，所以他们只能把耶稣送到西律那里，送到比拉多那里去定死罪。我跟大家很简单的讲这些，其实你也应该从参考书看更详细一点。如果你要读新约，那这里买不买得到？有一本 Mel Tenney 呢New Testament Survey， 有中文译本叫做《圣经纵览》，新约纵览，新约纵览有不同的版本哦，有的是别的书房出的，是他们自己写的。我讲的是宣道书局、宣道出版社出版的新约纵览，作者叫做藤木里 Melvin M.C. Tenney。 那是很好的一本书。台湾好像有很多神学院这本书，每一次神学院开学的时候，这本书在台湾就缺货。这本是世界有名的世界级的书哈 ，Merrill Kenny 藤木里的新约重量，大家可以参考。好了，讲了这么多，我们还没有进到经文里面。早上结束以前，我们还是讲一点经文好吗？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当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伯。当然，撒加利亚做祭司显然他也是亚伦的后代了哈，所有祭司都应该是亚伦的后代，是两个亚伦的后代。这一对夫妻他们是祭司，他们属于亚比亚班。什么叫亚比亚班知道吗？你如果看历代志上，历代志上24章，大卫很想为神建造圣殿，神没有允许他建造，记得吗？神要让他的儿子建造圣殿。那大卫除了不能建以外，他那么渴望为神建造圣殿，所以所有关圣殿的事他几乎都预备齐全，他儿子只是下个命令开工建造而已。你看大卫为建造圣殿预备了许多材料，圣殿的蓝图是神画给大卫看的，